在礼拜开始时，雷克医生把一位名叫西利亚·普伦蒂斯的年轻女士叫到讲台上，她的瘸腿已经痊愈。莱克先生随后发言，这个女孩现在17岁，她出生时腰部以下瘫痪。9岁那年，一位外科医生做了很多钢板，她靠着这些钢板可以支撑自己，可以拄着拐杖站立和行走。左腿出生时短了2英寸，她来祷告，从她第一次被服侍起10天后，她的腿已经长到正常长度了。他穿的鞋底有2英寸，鞋帮很奇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一个创造性的行动，腿短2寸，神一触即恢复正常。这多么奇妙的说明了上帝在人的临终的大能。人们说，我天生就有这个弱点，或者那个弱点，或者我有这种心理倾向，或者那种心理倾向，就好像他们应该永远这样，好像没有上帝，好像他的任务不是要恢复他们的人格、身体、灵魂和精神，并使他们成为完美的人，耶稣基督的样式。你看到及时的医治和逐渐的医治，就像你看到及时的转变和那些必须逐渐明白的人一样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信主时就完全了解基督救恩的全部内容？自从主赦免了你之后，有多少人的生活没有任何进步？如果我要与整个教会争吵，那是因为他们是婴儿永存，人从神而生，然后仍然是婴孩，那不是上帝的心意。我传福音大约34年，其中大约9年还不知道基督是医治者，因此。生活中有一些经历，特别是沿着神圣的医治和圣灵的洗礼，这是我事工的特点。因此，我根据经验说话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人尊贵，因为耶和华借他拯救了亚兰人。乃曼是你们的潘兴将军，你们的黑格将军，你们的抚恤火星登堡。他是一个征服者，将叙利亚从周围列国的奴役中解救出来。他是一个英勇的伟人，但他是个麻风病人。这告诉我们一个悲伤的故事。然后通过一个勇敢的仆人的见证，他知道了上帝在以色列土地上医治的力量的事实。亚兰王派乃曼去见以色列王，那个国王没有能力医治麻风病人，以利沙救了他，说现在让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。我想触及一个我觉得被忽视的神圣治疗阶段，我觉得主被误解了，我觉得许多属天医治的教师还没有长到基督的身量，在那里他们占据了主在神的话语中赋予他们的地位。不断努力将所有责任转移给另一方，当他们不能成功的做到这一点时，他们就试图把它扔给上帝。你不知道这就是不信和缺乏信心给教会带来的态度吗？在早期教会中，通常的方法是召集教会的长老，他们会用油膏抹，信心的祈祷会拯救病人，这个人会被医治，如果他犯了罪，他会被宽恕。当早期的基督徒受膏时，他们祈祷信心的祈祷，象征性的是。就在那儿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好处和力量被提供给灵魂，并且通过油的实际接触，代表上帝活着的灵如此灵在进行医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教会倒退，然后交易掉神的恩赐，出卖圣灵的恩赐，流于形式，走过1000年的黑暗时代，越来越黑暗，直到马丁路德来了，基督徒世界已经失去了因信得救的真理，教会用一种叫做忏悔的人类创造物代替了它，那是唯一剩下的拯救概念。马丁路德的全部信息是一人必因信得生，这是神的启示。得救不是靠苦修，而是靠对活生生的上帝之子的信仰。一个人无法想象教会怎么可能漂流到这样的光景中。它表明教会与主耶稣基督和使徒时代的纯洁理想相去甚远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回来，我们只是婴儿。与早期教会实际拥有和揭示的东西相比，最伟大的属灵人不过是在永恒之光。生命和力量的大海的岸边，喋喋不休的婴儿，好吧，当他们失去信心时，他们不得不用别的东西来代替。长老和祭司继续为病人祈祷，但他们对自己的灵魂没有信心，那个人就死了。他们为另一个人祈祷，他死了。想象一下，教会和长老们一旦被神的荣耀和能力所膏抹之后的光景，现在权力已经离开，但长老仍然要举行仪式，他抹油、祈祷，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所以教会来救济这样的人。他们采用了那种美丽的涂油仪式和信心的祈祷，他们把它变成了所谓的临终涂油圣礼。他们拿走了医治的概念，把它变成了对临终者的安慰仪式。亲爱的新教教会诞生于没有比这更大的信仰。马丁路德领导下的新教教会天生就有拯救人类灵魂的信仰，但他们在那里设置了障碍。卫斯理的生活取得了进步。卫斯理在他的著作中记录了240例医治各种疾病的案例。他认为这些拯救显然是人类信仰的胜利，强调人类的绝境是上帝的机会，那不是医治的真正基础。这不是因为一个人有需要，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神圣目的 是要把人类从所有的罪恶和罪恶的后果中拯救出来。疾病是罪的后果，死亡是罪的后果，主将这些归因于魔鬼。死亡不是神的仆人，而是敌人，而耶稣基督要消灭死亡。最后要消灭的敌人是死亡，赞美神，那是神圣的完成。然后无罪无病和无死将在世界上建立起来。没有人会说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会认识他。当疾病消失时，将不再有药物和手术。棺材盖上的土块不再发出嘎嘎声，因为死亡被胜利吞没了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死的原因。对耶稣基督的教会来说，除了战胜疾病之外，没有任何其他标准。让我们把标准保持在耶稣所设立的高标准上。我要你永远清楚这个事实：基督救赎的目的是无罪、无病，最终是无死。赞美上帝，这是他对人类的理想。像耶稣基督一样完美的人是完美的。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理想的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，但永远不要试图贬低上帝的旨意，并将其降低到你的水平。但靠着神的恩典，把旗帜竖在耶稣放的地方，然后尽可能靠近他。教会对上帝失去信心后，他们开始对上帝撒谎。他们来到一个人的床边说：“你的病是上帝的旨意，好吧？”这是魔鬼的杰作。从终极意义上说，每一次死亡都是魔鬼的杰作。即使在被钉十字架时，耶稣也说：“这是你的时候，也是黑暗的权势。”基督死于罪之律的替代结果，而不是生命之律的结果。当耶稣基督最终将他的大能付诸行动，将死亡的废除付诸实践时，罪恶、疾病和死亡就永远结束了。老约伯犯了一个关于上帝旨意的错误。一场旋风从荒野袭来，夺走了他儿子们的生命。然后他说：“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只有在宽容的意义上，这样的陈述才是正确的。”圣经清楚地表明，是撒旦从主面前出来，造成了这些事情的发生。但是这个世界一直在延续这个谎言，许多传道人在葬礼上使用它，并试图把它印在人们易受影响的头脑中。令我惊讶的不是医治的人这么少，而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人都得到了医治。1400年来，人们在上帝的旨意上犯了错误，直到世界因此几乎全沦为异教徒。摩西下到红海，左右两边的山都无法通行，法老的军队正跟着他下山口。他手上有200万男人、女人和孩子，红海就在他面前。当他到达红海时，他停下来做了你所做的。其他人在陷入困境时也试着做后退并开始祈祷。因此，他没有走进水中伸出鱼竿，而是后退并开始祈祷，耶和华跟随他。那是主责备一个祷告的人的一个场合。许多人试图通过祈祷爬出来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为何向我哀求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举起你的杖，向海伸杖，将海分开。”换句话说，摩西，你把它分开了。我们的祷告是：“现在主啊，你来医治这个人，你没看出错误吗？”这不是彼得医治的方式。彼得遇见瘸子，就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我所赐给你的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起来行走。”赞美上帝，彼得有东西可以奉献。这是上帝的力量，全能的上帝把责任放在认识上帝的人身上，而不是其他人身上。一位患有肺结核的年轻人来找我，他说：“雷克医生，我是结核病患者，我已经被医生放弃了。我听说人们在这里得到医治，但我没有信心。”我回答说：“好吧，亲爱的孩子，如果你没有，我有。我认识上帝，我是上帝的孩子，基督徒是应该有信心的人。”这是早期教会的态度，去医治他们。耶稣说，他们就去医治他们。这个年轻人现在是我们的传教士之一。不要把责任完全推给对方，如果他没有信心，就给他一些教导，他给他神的话语。耶稣在他的教导服务中传授上帝的信心，使人们能够得到医治。耶稣所赐予的上帝的灵有效地在人的灵魂中产生信心，并医治他们，医治灵魂和体。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六次进入怀孕状态，但始终未能将孩子怀到成熟期，欧洲的所有科学都无法让孩子出生。我们在南非的会众中有一位亲爱的女士，她以前是威廉米娜女王的护士，她的儿子死于非洲热病时，已经昏迷了6个星期，却奇迹般的痊愈了。作为女王的朋友，她写下了她儿子痊愈的故事。经过一些通信，我们收到了一份书面请求，我们祈求上帝让她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。1个星期天晚上，我把她的信带到了会众面前，会众开始祈祷。在我站起来之前，我转身说：“好的，妈妈，你写信告诉女王，上帝已经听到了我们的祈祷，他会生孩子的。”不到一年后，孩子出生了，就是现在的荷兰公主朱莉安娜。国王和王后只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，他们需要耶稣的救赎， 没有他，他们就是非常可怜的。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差人去见王，说：“容他到我这里来。”你不知道，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传教士的态度太过谦卑了。我们向世界道歉，我们有太多的优点，以至于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。我们有各种巧妙的小方法，我们称他们为细节，没有意识到神人所应有的尊严和责任。其实我们是在回避。基督徒的勇敢有比这更好的地方，在我们把世界接受为耶稣基督之前，我们会对罪恶、黑暗和地狱采取不同的态度。乃曼带着马匹和车辆来，站在以利沙的家门口。以利沙打发使者去见他，说：“你去约旦河里沐浴七次，你的肉必归于你，你就洁净了。”但乃曼很生气，走开说：“大马士革的亚巴纳河和法尔帕河不是比以色列的所有河流都好吗？我不在那里沐浴就洁净了吗？”使他洁净的不是约旦河水，这是对全能神的顺服。人们还没有很好的吸取这一教训。不久前，一个人进来了。当我祈祷时，我说：“在接下来的30天里，你每天都进来，如果你进来，你就会好起来的。”于是他来了一个礼拜，后来偷懒就没有再来了。大约2个月后，他又回来了。我说：“当你准备好顺服上帝时，我会再次为你祈祷。我让你每天都来30天。”他说：“我来了8天，好吧。”上帝让那个家伙来了29天，他的医治在第29天就完全了。但是在那之前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。他认罪认罪，发现天上有神，生命中除了拥有健康的身体，还有别的东西。上帝需要一些时间来解决我们灵魂中的问题。信心不是一种痉挛性的冲动，这是灵魂的态度，它是你精神的集合。有一段话我很喜欢：一船东行西行，同风吹，不是大风，而是扬起的帆。这决定了他的走向。你将你的灵魂转向上帝，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你从罪恶和疾病中得到救赎做好了准备，并追求他，直到你找到他。在我们的非洲工作中，我们有一位名叫爱德华莱昂的土著人。当他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时，他是一个原始的祖鲁异教徒，穿着一件8英寸见方的山羊皮围裙作为他唯一的衣服。他信主了，大约1年半之后受了圣灵的洗。1912年圣诞节前夕，在南非的巴苏陀兰，我们为75名在那个人的施工下痊愈的麻风病人举行了圣餐。他的仆人走近你说：“我父，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去做吗？何况他对你说你要洗手就洁净了呢？”他就下去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浸了7次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我正在南非威克斯特罗姆主持一场属天医治聚会，当时他们带来了65名病人。我们让他们排成一排，并在他们经过时为他们一一祈祷。65人中有60人痊愈了，5人没有痊愈。我想采访这5个人，所以我们一次采访他们1个人。我问：“有什么难的？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痊愈吗？”一个男人承认通奸，当他向上帝悔改时，我们再次祈祷，他立即痊愈了。一个女人承认自己是一个小偷，我们让她悔改并接向上帝的保证，她认了罪并尽可能地做出赔偿。当他认罪并与上帝达成一致时，他就得到了医治。如果我们的心不谴责我们，那么我们对上帝就有信心了。当一个人的罪被除去，他的不服从消失时，你不必向他灌输信心，赞美上帝，然后路径就清楚了。我们用了4个小时来处理那5个人，但我很欣慰的在日记中写道：我们为65个人祈祷，每个人都得到了医治。我们对圣灵的恩赐知之甚少。在我已故妻子的一生中，她比我拥有更大程度的辨别力。当我为人们祈祷时，如果他们没有痊愈，我就把他们送到另一个房间。当人权离开我的手时，我会把我的妻子叫进来。他会把手放在一个人身上说：“在某某时间你犯了罪。”他可能会对另一个人说：“主向我显明，特别的困难是某某某事。”当他们与上帝解决了这个问题时，我们会再次祈祷，上帝医治了他们。医治和圣灵的洗礼并不是神全部旨意的证据。圣灵的事工是在圣灵的9种恩赐中阐明的。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完全拥有他的教会。我很高兴我们可以看到，自从神圣的圣灵洗礼到来以来，所有这些事情对基督教会来说都变得真实了。在我施工的头15年里，我被认为是一个疯子，一个狂热者，因为上帝已经启示了医治施工，并在那个施工中使用了我。现在你们中的很多人就像一位来到这里的亲爱的女人。前几天她来了，说：“雷克先生，我已经为我祈祷了3遍，我不认为我有任何好转。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不认为你会变得更好，直到你的生活发生某些事情。你带着与上帝做实验的想法而来，如果你没有痊愈，你可以去做手术。现在， 如果你对上帝的奉献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那么你只是在玩游戏。上帝要你想清楚，奉献是有意义的。耶稣基督下到约旦河，把他的身体、灵魂和精神永远献给了上帝。耶稣给出了一个完美的榜样，让基督徒永远献身。他将自己的身体、灵魂和精神一次又一次地献给了上帝，然后活了下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并成为我生命的那一天，从那以后我就不再相信任何人了。我们代表天国和永生神，将他们启示给人类，使我们为之而生，为之而站立，并准备为之而死。赞美上帝。